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三年半，云南刘国花又被诬判四年；浙江洪常被枉判五年冤刑，一审二审均违法；深圳法轮功学员简凤琼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云南省大理州冰川县法轮功学员刘国花的家属被法院电话告知，刘国花已经被非法判刑四年。现年54岁的刘国花200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原先患有的胆结石、胃溃疡导致胃下垂等疾病在修炼之后都好了，婆媳关系也改善了，家庭和睦幸福。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2年7月刘国花在冰川县桥店镇向民众赠送神韵晚会光碟，被桥店镇政法委书记叶勇举报，之后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第二天刘国花被劫持到冰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13年1月刘国花被冰川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刘国花的家人半年后才得知消息。刘国花被秘密投入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后，遭受了多种酷刑折磨及虐待，他的家人多次到监狱要求会见，均遭到无理拒绝。在刘国花被送到监狱三年零两个月时，他的两个儿子几经争取终于见到母亲，但看见母亲脱形变样，两眼浮肿，得知母亲在冤狱遭不明药物等折磨，刘国花的大儿子周永峰再次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2021年5月刘国花正要下地干活，突然20多个人闯入家中，将刘国花绑架并非法抄家，抄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刘国花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理州看守所，期间冰川县检察院、法院相互勾结，秘密开庭，在家属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对刘国花开庭并非法判刑四年。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底浙江省杭州市中级法院违反法律程序，在没有收到律师书面辩护词的情况下，对法轮功学员洪常先生进行二审，非法裁定维持原判五年刑期，而在一审时法官竟拒绝辩方要求呈现重要证据，一审违法，二审再次违法。洪常今年52岁，硕士研究生学历，一人独居杭州，因为遭受中共多年的迫害，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在补习班给小朋友教围棋来维持生计。洪常利用上围棋辅导课的课间时间，教导小朋友按照真善人做好人，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2021年4月洪常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被杭州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50,000。洪常上诉到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时律师要求当庭播放教室内的监控视频，因为监控视频根本看不出洪常用平板电脑播放给小朋友的是什么内容。律师指出，一审法官对不利于加重迫害的证据故意不允许当庭播放，是严重渎职。二审时律师的书面辩护词还未收到，法官就急忙做了维持原判的非法裁定。洪常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洪常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共八年。1999年9月洪常被杭州市江干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到杭州市江干区巡特警大队二中队关押迫害两个月，因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大法，于当年12月底被送入浙江省十里坪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在那里遭受了土制老虎凳、灌辣椒水、打火机烧至大拇脚趾等酷刑。2001年5月因洪常曝光了劳教所的迫害恶行， 再次被当地警察绑架，并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狱警和包家犯人为了逼迫洪长放弃信仰，经常不让他睡觉，一天20小时罚站，克扣饭食，关小号，用电警棍电击、颈椎、脖子等酷刑折磨。2009年5月，洪长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盘，又被警察绑架，后被上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再次被截入浙江省第四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法轮功学员简凤琼女士2021年11月26日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现年60岁的简凤琼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三年。2020年11月，简凤琼在深圳市龙岗区自己居住的小区内张贴了2张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监控拍摄到。随后社区人员及片警对简凤琼进行多次骚扰，强迫她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简凤琼表示坚定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简凤琼被龙岗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被劫持到龙岗区看守所。2021年11月26日，简凤琼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被勒索罚金3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悟状态中看到的长期病业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宏愿。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自己的状态中所见，仅供同修参考，请同修以法为师。近年来有不少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之中，还有的因此失去了生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不能提高所致，但具体的直接原因较为混杂。下面就我在见悟中看到的情况分析一下，给长期处于这种磨难中的同修提个醒，不在病业中的同修也能借鉴，因为我看到有些人即将陷于其中，个人层次所悟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亲人之间、夫妻之间、同修之间等等长期的怨恨心。不少同修能在常人之间的矛盾中向内找，但在亲人、同修之间的矛盾上就不能找自己，形成长期怨恨的物质。一次有个同修病危送到医院，医院已经不管了。我去一看，发现她是因为丈夫常年外遇而长期怨恨所致。他嘴上说放下，心里根本没放。修大法是能达到师父在转法论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但是某些方面没达到那样的层次，出现的干扰根源又在自心，长期悟不到，病业可能越来越重，大家帮着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现在社会败坏， 与常人结婚的同修遇到这种情况也难免，有的是夜里轮报。还夜不是目的，提高心性是根本，但是旧势力能从这上捣乱。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啊，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我跟他点明了症结所在，问他，你是想带着怨恨死掉，还是留下来主持正法，高高兴兴提高，走回天的路？就当他不存在，就当他是别家的人，就当你不在这个家庭中，还有怨恨吗？大家都用心在如何救人上，咱还用心在人的情理上不能自拔。后来他从心里真明白了，出院了，现在好好的，真放下了。第二部分，不珍惜延续来的生命，长期陷于常人中。这种情况老年同修多，个别中年及个别年轻同修也有，他们大部分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是延续来的。师父在《转法论》中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除非你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没有这个控制了，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在我个人的层次看到，很多人在大法中修都延长了寿命，有人很精进，有人不精进。甭管他本质的一面突破到多高层次了，可人的肉身修炼还没出世间法，就会被这个规律限制着。这种情况出现病业了，赶快向内招，在矛盾中提高自己，正念正行，还能继续突破，继续主持正法。但如果你不能正念正行，就危险了。有的老年同修尽心尽力服务于不修炼的儿女，大部分精力积蓄都奉献给孩子了。有的老年同修成了隔代孩子的全职保姆，却不看重引导孩子精进修炼，拿对谁都好来掩盖对亲情的执着，实际娇惯放纵了孩子，孩子大了反而不修，或者成了中世文道。其实想想来到人间主持正法发下的宏愿，投入正法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如果不能分清主次，摆不正为大法付出和为子女奉献的关系，处理不好二者的比例，难免不出问题。有的人因此已经处于病业中了，有的人即将落入这种磨难，一旦出现，如果根源在此，悟不到就没办法。其实老年同修长期反复受到病业干扰的，更应该深入向内照。如果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在亟待提高的方面没做到正念正行，病业中求师父请大家帮着发正念，也起不到多大作用。
Thank you.
第三部分，花钱不检点，浪费大法的资源，或者本应属于大法的资源。小组同修为做正式法项目凑的钱，绝大部分学员都知道珍惜。可是有个别学员，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在这样珍贵的大法资源上也不检点。另外空间的邪魔会加重他花钱享用的心，长此下去会让他对大法犯罪越来越深，最后被毁掉。这样的同修如果不悬崖勒马，全力弥补，最终有大病业或其他大灾劫等着。还有的同修不注意安全，自己无所畏惧，把大法资源暴露给邪恶，造成重大损失。虽然是无意的，也是有责任的。一次不接受教训，不亡羊补牢，如果一再发生，那就是问题了。还有的同修比较有钱，他也知道是前世发愿要把钱用于大法，今世才比较富裕的。可是习惯于高品位生活，没有享受是真受不了，一直用各种借口掩盖自己，为大法奉献的少，自家享用的多。还有的总和更有钱的相比，说更有钱了再给大法项目更多的资助，结果做的连家境一般的同修都不如。利益是一层层提高，修炼时越来越严格。虽然这样的同修没有浪费形式上的大法资源，可是却享用了本质上发过愿的为大法而来的资源。当然，资金的良性循环是对的，不能走极端竭泽而渔。我这里说的是指良性循环以外个人享受的那部分，这都是被旧势力迫害，将来加重病业的借口。浪费破坏大法资源是邪恶最高兴的事，这样学员平时没有现世现报，最后邪魔可能会跟他算总账，这样的病业最后谁也没办法。第四部分，对法有不信的部分，常年没有彻底解决。有一位早年得法，经历过很大迫害，名望也很大的老学员，最后病也很严重。表面上很信法，很精进，大家帮着发正念也没用。他私下跟要好的同修念道，这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怎么就过不去呢？这话把同修吓一跳，赶紧让他去医院。第二天他就死在医院里了。有的同修还不知道他死因是因为对大法怀疑了，信心也受到了打击。其实修炼允许慢慢提高，带着不信进入大法的大有人在，大部分都在实修中能逐渐纯正的坚定信法，在修炼中有了本质上的突破。我看到这个同修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放松了，不信法的思想业反映出来，自己迟疑的那一瞬间就被魔钻了空子，身体产生了病业反应，还是不悟，反而加强了不信的思想业，恶性循环，病业的感觉被不断加强。其实他的生命也在法中给延长了，不然怎么死得那么快呢？因为一旦怀疑大法不能自拔，就不再给延寿了。其实在延续的生命中不断地给他机会，让他归正纯正，可是他思想业越积越大，自己不明白了。如果在不信法的思想业产生的那一瞬间就排斥这种思想业，坚定下来，就不会有这样的磨难出现。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第五部分，常年学法走形式，做正实大法的事走形式，爱做事却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我在外地碰上一位学员肖病业，他平时三件事做得很精进，组织大家学法，配合干个什么事都做得很好，大家也都看好他。后来他陷入病业中， 有人组织大家去给他发正念，也把我叫去。我看出了问题，单独找他，他才跟我说实话。其实他本来就不太信法，他就是爱和大家干事，觉得活得充实。后来竟然认为修炼把他的病给耽误了。我一看根子上已经不行，跟大家一说，大家都认为不可能，这大姐这么精进，怎么能不信法？知道之后，大家也没法帮了，赶紧送医院了。有人修炼就注重表面形式，注重轰轰烈烈的组织式，学法念书也走形式，而不注重实质的交流和提高，没有根本的改变，没有理性的升华，这样不是实修。有的小组学法念完书就开始扯闲话、传闲话，跟同修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甚至给同修传谣。有人被带动着推波助澜，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同修见到、听到，应该指出纠正，整体升华。第六部分，给同修、给大法造成大损失的，掩盖却不弥补的。有一个学员病业去世，回来托梦给要好的同修，说他几年前做了一种师傅的照片，挺精美的，卖给当地同修，稍微挣了点钱，乱法了，知道错了也没弥补，被病业带走了。这样的事在99年之前，如果没有挣钱，属于个人问题，没做太严格的要求，但是99年之后就不能再做了。如果再挣点小钱就更错了，知错不弥补就错上加错。其实给他市场的同修也在其中推波助澜，如果谁也不接受，都劝止他，他是能归正过来的。还有个学员癌症迅速恶化，化疗也没关事，很多同修帮着去发正念，不起作用，很快去世了。有人问我是咋回事，我一看根源是他传假经文，不悔改，不弥补。来人还不信，给他辩解半天，说着说着暴露出自己手里还有一份那人传来的假经文，他以前竟然不知道，现在明白赶紧烧了，幸亏没有继续传。传假经文，这能直接毁了修炼人，是严重的内部乱法，知道后还不弥补，掩盖着，罪业更大。还有人传过邪恶网站，知道后也不补过。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讲，我建议所有传播过这个特务网站的，尽快挽回你造成的损失，找回那些被你传播这个特务网站的人，漏掉一个，你都会随其一起被淘汰。为什么有人不照着法的要求做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而是有魔阻拦不让他去做，而在人中的表现就是他想做的时候就有各种因素阻拦，给自己找借口，一来二去就不当回事了，其实是被魔拦在了绝路上。还有给同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还有出卖过同修的，还有内部给同修传谣造谣，误以为是真相积极传播的，这其实都是内部祸乱，参与者既在毁人，又在毁自己的修炼。如果真心忏悔弥补，师父会给善解的机会。如果一味掩盖，甚至一错再错，旧势力邪魔在彻底利用完其人之后，用病业迫害他，是一种主要的形式。第七部分，说话口不应心，违信实言，留下了旧势力迫害的漏洞。我碰到过一个同修瘫痪了，很多人帮着发正念很长时间了，没起作用，有人都要动摇了。追查原因，我发现该人几十年前做过一个随口的承诺没兑现，现在很低的东西来要债，大家发正念都破除不了，而这同修学法的时候偶尔还翻出这个承诺来，他没悟到，这就是点化他，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他还不当回事。后来我提醒他，跟他一块儿在法理上切磋。尽管那是他修炼前的承诺，修炼后发现那是个错误的承诺，你不去化解，说开了他也不行。后来他明白了，处理完之后，瘫痪自然就好了。这类病业不解决根本问题，就会一拖再拖，反反复复，越来越重。师父在《转法论》中讲，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对于这段法最低一层的含义，其实大家都清楚。这个理制约着一切，制约着常人，不仅仅制约着言出必信的君子，也制约着出尔反尔的人，更制约着修炼人。可是有的同修习惯性的信口开河，为达到目的虚夸造假，甚至把想象的说成真的，随意承诺，给同修造成损失了，又向外推责任。有的食言违约，有的拒不承认，还有的找别人当替罪羊。有人总以为我那是随便一说，谁让他当真呢？可是由此造成的损失怎么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淘沙》中讲，宇宙的理就是一个生命无论做了什么，他都得对其负责。在我看来，说的本身也是一种行为，一种作为，都是物质存在。当然说错了做错了，诚心改正，这没有问题，但是要公开给人道歉，得弥补，由此造成的损失要补偿，这是人间的理。可是有的同修借口知错就改，拿承诺不当回事，想变卦就变卦，造成别人的损失还找理由推脱，甚至还赖到别人头上。有同修病业的根源就记在这里。上面那个同修先前承诺食言的例子，其实还不太严重，就已经造成他后来的瘫痪了。第八部分，表面精进，实质懈怠。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这话是这么讲，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所以说，修炼如初，必成正果。很多人修炼时间长了，不自觉就懈怠了。有人长期不练功，有人只是偶尔练练静功，本体转化不好，病也来了就扛不住，拖延很长时间。有人是全心忙于讲真相的事，没有时间，而有人实际是懒惰懈怠。这种懈怠会充斥各个方面，尤其会表现在心性方面，如同常人，就会给旧势力加重病业迫害的因素。一次我到外地碰见一个同修出现了严重病业，卧床不起，大家帮着发正念，越来越不行。人们说这个同修修炼20来年了，很精进，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法做三件事，宁肯放弃高薪耗时的工作，找清闲的低报酬的工作。我去一看，发现他已经懈怠得像常人了。他嘴上说如何抓紧，实际真有时间就玩，晚上上网冲浪能过了半夜，看娱乐节目，看电影，哪儿学法练功啊。他过于能说会道，在同修中表现得很积极，实际不向内找，不改变自己，和别人矛盾重重，在常人中心气儿高，要求太高，达不到就怨天尤人，积聚怨气的物质太多，矛盾解决不了，造成生活困难，又善于掩饰。平时做正实大法的事，也是应付同修分来的工作，没有纯净心态，带着怨气做出来的真相资料给常人，常人不看，还影响讲真相资料的口碑。他的修炼完全懈怠了，最初精进中不断放下自我的轻松没有了，不断向内找，在法中化解矛盾闯关的坚持倒退了， 不断超脱常人体悟更高法理的升华或喜悦不见了，转而在常人中找乐趣找刺激。我看他问题太大了，但毕竟没脱离打法，就问他为啥晚上上网一玩就是大半宿，长期不学法不练功。同修听见吓一跳，根本没想到，追问了半天他才承认。我告诉他从新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新学员一样，从头开始精进学法练功，以苦为乐，不要以苦为怨，一点点来，病业就能过去，不然赶紧上医院。同修只能像对新学员一样帮他，以学法向内找为主，但是他能不能突破魔的阻拦走回来，还得看他自己。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这么重的病业，有的也或多或少是此类情况。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第九部分，长期学法，但感性认识多，理性认识少，控制不住自己，滋养了魔。有的同修在常人面前表现很好，能做到修炼人的样子，但在同修之间、亲人之间的矛盾中，就没有自我约束，不向内找改变自己，总是用法要求别人，放任自己，其实是放任了自己的魔性。有人修炼前脾气较大，修炼后在常人面前知道克制，但只是克制而已，不是发自内心的做到。而在同修之中就放松了，不向内修，内心不去努力克制这种魔性，一味向外指责，一次次滋养了邪魔，那都是物质存在，我看到就是负面的生命。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讲，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这种魔一旦能通过该人的魔性干扰这个人，他不会自己离开，只有自己一点点修去魔性，他才能被清除，否则自己的佛性总被魔性战胜的话，他会越来越强大，最后能发展到这个人能把这种魔性当成自己的秉性，完全被他控制，一点就炸。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讲，就是活在世上的常人都找不到自己，这个观念还不止左右人的一生，他要一直左右下去，什么时候发生改变了，什么时候去掉，否则他一直左右下去，这个观念越来越强大的时候，真是他自己就没有了。这种魔用病业来迫害同修的时候，根子上不解决，同样化解不了。有好几个这样的同修说，我的身体就是长期这样气坏的。其实这也是点化病业的根源，魔性是日积月累凝聚成的，如果每次都能从内心升华，每次都化解一部分，就不会产生那样巨大的病业，而每次心里都过不了关，像常人一样积郁成疾，那就是人为滋养魔的结果。第十部分，欠命的业债难以善解。有的生命很难善解，再难师父也都给化解了一大部分了，但善解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平时修善修出大慈悲心，能感动那个生命，得真正在法中一丝不苟的精进，正念正行，自己能做到多少，师父能给化解多少。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 说了这么多，具体表现五花八门，实质上就是不向内找，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按法的要求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要依赖见悟中的同修去看去解决，那样自己悟的成分少了，关就更大更难过。其实只要敞开心扉，多和同修交流，大家都能在法上帮着化解开。如果实在悟不到，师父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点化，只要你向内找，总能叫你悟到。如果找不到根源，发正念不起作用。悟到根源，大家再帮着发正念清除干扰，就能很快解决。第十一部分，学法只是走念书、听法、背法的形式，不对照自己，不向内找，不同化法。有人每天学法时间很多，但是学法的时候是一味的念书、听法或者背法。有人能把转法轮整本背下来，有人能把不少本各地讲法背下来，让同修羡慕不已，都说他法学得好。我见过几个这样的同修，好几个都长期处于病业之中，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卡在哪里了。我看他们总体上卡在学而不悟上了，严格的说就是走学法的形式，心不在法上。有人说，我念书的时候经常一心不乱，怎么心不在法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能做到这样念书背法，确实非常好，也是应该做到的。一心不乱的念书，身体内外修炼的世界的一切都在发生着非常玄妙的变化，心念越纯净，变化越大，但是一般人都看不到，也就体验不到学法的乐趣。这样还能坚持学法，到底也是很了不起的，平悟而圆满。但是如果片面看重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极端理解了，表现在学法上就是心思没有对照自己，边看边背却不提悟法的内涵，心思用在抓紧时间念书背书走形式，念书非常快，默念得更快，像扫描仪一样，背书也快，一气呵成，背完了赶紧做别的事。这样学法，身体内外也会发生变化，世界也在不断繁荣，但是只是在原有境界里完善，没有层次的进境。长期这样下去，也是悟在一个层次之中。如果极端的、习惯性的这样下去，不对照自己，不向内照，学法就像和尚念经一样，是不是偏离到释迦那一门的方向去了呢？因为你按大法中讲的释迦那一门的形式在走啊。建议这样的同修，念书、背书慢下来，看完一段，对照对照自己平时的言行、做事的心态，遇到矛盾时的心态，特别是第一念，哪些不符合大法，哪些还有更好的做法，有更高的标准。能这样向内找，就会对某段法理有更新、更深的体悟，那就是境界的升华。与此相伴随的身心的变化，绝不是学法不悟的念、背能比的。 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学法得法，必学必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有人只和别的学员比了，觉得自己还不错，怎么这么学法，并也还长期不屈呢？其实忽略了另一层内涵，学法时要对照法去学，对比着大法修正自己，学法中也要时时对照向内找自己，改变自己，改善言行，升华心态，一定要做到符合更高层的标准，才能不断得到证悟高层次的法。真能做到在学法中抱着对照自己的心态，边学边静静体悟法的内涵，正法的事也能做得越来越好。能这样良性循环，习惯这样学法，会有一个状态，就是不用刻意去悟，去深挖内涵，学到某段会自动停下来，对这段法会有新的领会，再不敏感的人也会身体一热一震，或突然振奋，心里豁然开朗，体会到在法中精进升华的乐趣。那是一个大层次的突破，本性的一面，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那些学而不悟，或者悟到做不到的同修，是很难有这种状态的，问题积累长期不能解决。其实如果他们开始就做到了，他们的病业早就去净了，不会淤积到现在。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其实我们这个法都已经说得很明了，就是你想不想针对着去对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沐浴佛恩的大家族》，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9月1日。从1992年到今年已21个年头，也是我们家族被法轮大法法光普照的21年。我仅用我粗浅的文字把家族中亲人修大法后的神奇经历记述下来，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与感恩。代工报告会上，师父给我母亲清理身体。1992年，师父刚开始传法时，在开班前首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我母亲当时46岁。正身患腰椎间盘突出，卧病在床，住院治疗，腿部昼夜经常痉挛疼痛，只能俯卧，双肘支撑身体，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中医、西医、针灸、按摩依然不见好转，仅靠吃止痛药维持，只有手术一条路了，但术后有可能瘫痪，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我不得已请假，艰难地护理母亲。住院半个月时，邻居告知有个法轮功代工报告，据说在北京已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是在气功界最出众的气功师。1992年8月9日星期日，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一大清早
弟弟和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同去的还有两个同病房的病友。为了躲早晨车辆高峰，六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等门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快上课了，所有的人都找好位置等待听课，只有母亲无奈地独自趴在担架上，其他人都进去找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这时，身穿白运动服、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你得什么病了？母亲说：腰椎间盘突出。年轻人让母亲告诉家人抬到台上来。上课了，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师父祥和地对我母亲说：你能配合我吗？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能。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随后说：翻身坐起来。母亲真就坐起来了。接着师父让他向前弯腰，我母亲真就弯下腰去。师父让他绕着舞台跑两圈，母亲真的就能跑起来，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台下掌声雷动，许多人都边擦眼泪边使劲鼓掌。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和父亲参加了第三期学习班。从那以后，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一天不落地到公园练功。外甥女绝症康复。1994年夏天，二姑家大姐的小女儿当时才16岁，长得如花似玉，可天有不测风云，左大臂肱骨病变已发黑，访名医求西医，多方求治，没有恢复的可能，只有将左大臂肱骨摘除，同时取一根肋骨代替支撑，结果还要看发展。这对风华正茂的女孩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大姐对外甥女说：四舅老练法轮功，原来不能自理都好了，四舅老爷也从病痛中摆脱出来了，咱们也跟四舅老练法轮功吧。小外甥女欣然答应，当时也没住院，左大臂在三院骨科打上帘子，用绳挂在脖子上就回家了。第19天到我家跟我母亲学练法轮功功法，当时带帘子抱轮就坚持半个小时，回家后几天就把帘子拆下来了，手臂也不痛了，到医院检查，黑的骨头完全康复，大姐家的一片阴云散了，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父女俩车轮下死里逃生。1994年5月，师父在吉林大学明放宫讲法，我老姑一家三口参加法轮功学习班。一天讲法班结束后，外边下着毛毛细雨，在东中华路上，老姑父骑着自行车，后边驮着女儿往前骑，这时后边冲出一辆北京吉普车，呼啸着，只听咣的一声，把老姑父仰面撞倒在马路上，鞋和眼镜都不知飞哪去了，后脑勺磕出鹅蛋大的血包来。这时老姑父的周围有许多工友，连声说：没事没事，有师父保护。老姑父慢慢苏醒过来，被扶了起来，直到这时才发现女儿没了。老姑四处找女儿，发现女儿被雨衣裹着甩到30米外反倒的马路上，如果对面来一辆车，孩子的性命危险至极。老姑把女儿扶起来，孩子痛得直不起腰来，气息微弱地说：妈呀，肠子折了。老姑安慰女儿：没事没事，有师父保护。一会儿缓过劲儿来，开始找自行车，怎么也没找到，三个人只好步行往前走。当走到人民广场转盘时，发现吉普车被截住了，自行车还挂在吉普车前边的旗杆上。第二天，老姑父到市医院做了脑 CT 检查，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学法班三个人一天都没耽误，大法师父保护了这对父女， 避免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悲剧。老叔脑血栓神奇康复。2002年夏季的一天，老叔从四楼往楼下走，到楼下时发觉口齿不清，伴随着手抬不起来，腿也不好使了，明显的脑血栓症状。女婿把他背到医院，打了一针微脑路通，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我老叔也修炼法轮大法，晚上老叔把自己关在屋里，单盘腿坐在床上，只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心里想，弟子修得不精进，没做到遇事向内找，跟家人动气，心态不平和，弟子错了，师父千万不能不管我呀，今后我一定好好修。就这样坐了近两个小时，有一股热流从大腿根部通透整个腿部，共有两次。就这样，脑血栓症状完全消失了，真是太神奇了。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二姑看神韵，眼疾顿消。二姑今年82岁了，是个20多年的老居士，非常虔诚，过午不食。在这期间住过几次医院，气管不好，上不来气，有一次都抢救了。那一次很悬，眼神还不太好，医院诊断为青光眼，看不清人。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不但没好，更严重了，右眼也看不清了，面对面都不认人。老人要强，不愿跟儿女生活，自己过习惯了，但视力不好，非常苦闷。2009年3月份，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老人趴在显示器前入神的观看。演出第二个节目就是舞蹈《婆罗花开》。老人知道，当幽檀婆罗花开的时候，转轮圣王就下世传法度人。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说：“婆罗花开了，神佛归来了，您看到了吗？”老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画面，反复看了三遍。看完光碟，老人回头让外孙关电脑。这时外孙正温习功课，老人没上过学，不认识字，可他指着的字、不字对外孙说：“这是不字，这是的字。”事后他还兴奋地跟我们说：“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从那以后，二姑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现如今她皮肤细嫩，白白净净，头发都黑了三分之一了，越活越精神。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其实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耐人寻味的见证史。当危难来时，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度过劫难。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